我本来可以用台语讲道，
我不能当中成义工。
但是我想有一些人，因为这几天呢，他们跟着我在其他地方，所以呢，他们听不懂台语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决定用国语。啊，无你讲台语，我讲台语，你讲国语。OK， 好，谢谢卓牧师能够让我有时间在这个地方分享。那我来到西雅图已经是第三次了。那前两次的时间都没有来到你们教会。那这一次呢，神带领我们一个时间认识卓牧师，能认识你们的教会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呢，其实我走遍世界好多地方。我29岁的时候，从我们的教会我就被差派到东南亚去。那送我去泰国，然后去马来西亚、印尼，然后菲律宾、新加坡、澳洲、纽西兰。那么我们的教会呢是差派我特别去做宣教师。所以呢，我将近有10多年的时间都在东南亚。后来到1997年的时候呢，神带领我的太太要来美国的富勒练心理学的方面的科系。那通常人家是太太陪着先生来练术。后来呢，是我陪着太太来读书。那我太太读书呢，我就看着家里。那我帮她煮饭。洗衣服。抹地板。接小孩，送小孩。那整整这样的几年的时间呢，她最近这一两年快要把博士给练完了。练了两个硕士，然后一个博士。所以我跟他讲说呢，等你练完了以后换我出去了。我要开始做我的工了不过有时候有放假的时候，我还出来绕一绕，在美国各个地方，纽约啊、纽泽西啦，或者是西雅图，我走一走传讲神的话。我在东南亚宣教的时候呢，是另外一种体会。那我在美国洛杉矶的时候呢，帮助了太太管理这些家的事情的时候，又是另外一种体会。那人家说我是好男人。那事实上呢，我觉得呢，不管是在外面，在里面，那神要叫我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我如果在讲道的时候，我是神的仆人。我在家里照顾孩子、洗衣服煮饭的时候，也是好仆人。所以呢，在这样一个地方了神感谢神呢，让我能够来这个地方跟你们分享上帝的话。这次我到西雅图来的时候，我有个感受。西雅图是一个大城，那么大家都认识西雅图，那么夜不明之城，因为有一部电影，所以把西雅图给提到世界级的，大家都知道，叫西雅图夜未明，
夜不明。
那我还要来讲到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讲说，哎呦，西雅图下一次你再去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跟着你去，一起去宣教。那我就说好了。所以可见你西雅图多么出名啊。 你们能够住在西雅图啊，真是有福气哦。啊，有风有雨哦。啊，我在那边太干燥了。啊，一传到了要来之前的时候，他祷告。他希望呢，我们这几天三天的天气都很好。所以呢，今天早上看到下雨下雪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主啊，你把这个天气给改了，好不好？”我没有跟他这样祷告。我说：“主啊，你就下大一点吧，雨就下大，雪就下大吧。”我要来看看呢、啊，这么大风大雨之下，谁去教会？那种风雨无阻的信心呢、啊，那才是真的是神的信心。有时候我们在美国都太舒服了，有一点点困难呢，我们就会打退堂鼓。那这样子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学习耶稣基督呢，来背那个十字架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教会呢一定要经历过一些十字架的工作。你我生活的环境也是，有时拄着真困难的代志。
有时候困难
很困难。诗歌347还是多少？假如说有时难拄着什么呢？噔噔噔噔。好，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唱这些诗歌。那你要记，刚才那个卓牧师有报告说呢，我在长老会长大的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我是读着白话字北回归圣经长大的。我现在还会练，还很会练。那只是呢，久没有用台语来证道了。我小的时候6岁呢，7岁的时候呢，我的祖母对我很严格。我在台北回归的语母字母，他被啊两把就回。啊，你看他，你那眉毛这么多的，是不亮吧？就回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练那个字母，练完以后练圣诗，圣诗练完练圣经。我记得9岁的时候，我已经背诗篇119篇全部。然后呢，到圣诞节啦，或者是节日复活节的时候，被叫到台上了，然后背给会友听。然后大家这个背完以后，大家都拍手说呢，一起上面哪个囝？啊，我爸爸很高兴，我祖母很高兴。事实上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背很多圣经节，像诗篇23篇。还有好多的这些圣经节我背着，我是背亚花吉瓦伯加瓦伯看飞朝瓦的江岩之兵，我是背了很多了，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我是在一个很敬虔的家庭中长大的，我早上起来要祷告，晚上睡觉了都要围在阿嬷的旁边祷告。然后呢，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，他要抽背我要背的圣经节，有没有背出来了？没有背出来的，扣扣扣。所以呢，因为呢，在那个乡，我们那个村里头呢，我爸爸、我祖母呢，他们对这个教会呢支持很大，也是好像教会的长老这样子。所以你知道屏东那种乡下地区呢，真的是早期的时候蛮乡下的。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了，我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呢，是稍微有一点，但是不是这么深的认识。所以呢，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神的光照我。好像你这么大了，读了圣经你明白吗？然后你读了圣经你有去行吗？我说我读了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像先知书这些讲的是什么我不知道。 就好像有一卷书呢，很短很短，圣经上很短的一卷书呢，叫做《厄巴底亚书》。那这个厄巴底亚呢，他是啊、一个先知。那他一生里面呢，他只说二十一节的话而已。那这二十一节的话呢，隐意很深。以前古代初期的教父叫耶罗米，告胡啊，耶罗米 Jeremy， 他这个人说呢，他说呢，除了启示录以外呢，厄巴底亚书这一卷书是很难懂的一卷书。你看它只有二十一节而已，可是这里面的深入的含义呢，普通人看不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跟神讲说我看不懂，但你要帮助我。所以呢，圣灵你一定要帮助我了解它。所以呢，因着这样子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牧师，他是一个宣教士，从加拿大过去的。那他就带着我，他说你来跟着我，我教你圣经，我告诉你这个时代里面还有更大的。所以呢，后来我就跟着他在学校里面呢学习读圣经。事实上呢，我在文化大学我是主修德文，可是呢啊，后来呢，他同学们看到我读圣经的情况呢，他说你是主修圣经复修德文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废寝忘食啊，废寝忘食啊，我假崩不捆，我常常半夜读圣经读到半夜清晨这样子醒过来。我突然间发现这个圣经对我很重要。我觉得这个圣经呢话里面深含义太深。然后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神有一天要用我在他的话语上。我不敢想说呢，我要做一个牧师，因为我妈妈我爸爸都不觉得我是一个牧师。我爸爸妈妈会觉得我的大哥是一个牧师，因为我大哥很会讲话。曾经呢，我爸爸希望送他去学法律，让他做律师，去辩论。然后呢，我二哥呢嘴很甜，很会讨好老人家喜欢。然后呢，我从小呢不大爱讲话。一岁到六岁的时候呢，未曾讲过几句话。所以呢，我爸爸常常在介绍亲戚来的时候就说呢，哦，我到底的 A 高音呢、啊。所以呢，我不讲话并不代表我哑巴。所以呢，在那个环境之下，我长大了。我很少说话，可是直到有一天，那个神的灵托付给我，他说我要你开口说话，我要你到各个地方去传讲神的话。我也吓一跳，我跟神讲说，如同摩西跟耶和华说了，我不会说话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派亚伦帮助你，让你说话。所以大学毕业当兵完下来的时候呢，我本来想去德国读书，可是后来神的灵不许可，神决定要我留在台湾好好造就。那有一天呢，我回去跟我妈妈讲，我说妈妈，我不去社会做事了，那我也不去德国念书了，我希望呢，我能够奉献给神。那他问我说，那你要读什么神学院？我说我要去读华神。那当然丢了回了嘛，台湾神学院都台南神学院，你去躺在上面神。嗯、我说了啊，会了，不过长老会有这么多年我认识了，不过最近呢我实在是很渴慕，希望能够好像进华神。后来我也没有进华神，我的牧师就自己开了一个神学院。 那么在中华在文化大学里面叫一个中华学术院基督教研究所。他是一个道学硕士的学位。后来我就在基督教研究所里面念。这样子我在念书的时候呢，我好几次跟我妈妈讲，我说妈妈，我去走奉献的路了，我不要做事哦。我妈妈说没关系啦，我给啊，随你便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，你会不会讲话？我说讲什么话？讲道啊，我说神的话我会讲，人的话我不会说。哎呦，你要怎样？那牧师的嘴是狐狸嘴啊，乌的讲说白，白的讲说乌，你都爱样讲啊，你不讲就得罪会友啊。
你要知道牧师的嘴巴是不会讲话的，你要教他花言有点花言巧语的才行，把那些东西摆来
说。我没有说花言巧语啦。那是你自己发明的，我只是说呢，黑的讲成白了，白的讲成黑的，你要懂得怎么讲话。所以呢，我跟妈妈讲说呢，我真的是不会讲，没错，不过呢，我讲话都是真的。我妈妈熬不过我说，好了，你只要认定这条路是上帝带领的就好，因为我们从小都活在那种很虔诚的这种信仰之下长大的。可是我爸爸说，我爸爸就说了，哎，应该是大哥去奉献才对嘛，不是你，因为我前面有三个，后面有三个，我排中间的，弥陀教，所以我有哥哥，我有姐姐，我有弟弟，我有妹妹，所以我排中间，所以呢，爸爸就说了，那。照理来讲应该大哥去奉献，大哥是长子，可是我每天屏东教会的牧师呢也跑来跟我大哥讲说呢，哎，你去读台南信仰院，读台南神学院。所以他就鼓励我大哥去读神学院。我大哥想了又想，想了又想，他说我是活在一个虔诚的一个信仰之下的家庭长大，没错，可是我要读大学啊，可是我有我的事业要做啊，我没有感受到上帝呼召我啊。所以有一天我大哥看到我要奉献的时候，我大哥，对对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啊，这是你啦，这样啦，我这丢了就好，你去做牧师。那我长老就站在你牧师旁边，我扶持你就好。我跟他讲说，长子是你该奉献，不是我该奉献，我奉献是多余的。后来呢，我大哥呢真的也没做牧师，他现在在洛杉矶，也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所以他还是长老。可是我看他很辛苦，他一方面做生意，他一方面要侍奉神，做长老侍奉神。好几次呢，我跟我大哥讲说，全时间奉献啊，全时间奉献啊，世界各地都需要福音的神的仆人。我大哥还是没有感觉。我的大嫂就说呢，我来奉献。我妈妈说，你会讲台语吗？你有讲国语吗？因为我的大嫂是日本人，她说我会讲日本话。不过现在呢，熬了十年下来了，她国语台语哇哇叫，没有问题。我跟她讲台语，我跟她讲国语，她都听得懂了，而且也会说了。那现在呢，我的大嫂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做长老，所以他要用国语分享，他要用英文分享，他用台语分享都会了。所以呢，这么多年的我的信仰的背景是这么多年的走下来，确实呢，自从啊神应许我说他要带我做他的出口的时候，我就格外的看圣经不一样。 我有发现很多圣经的奥秘道理不是我小时候读的圣经所能够明白的。所以到了1985年的时候，我的牧师就真正的派我呢，从台湾就直接派到泰国去宣教了。所以我又学了2年的泰文，后来来到马来西亚，然后又懂得，要必须要懂得一点马来文一下下，不是很多，不然你吃东西骂我我都知道。嗯，所以呢我在马来西亚这样也做宣教的工作。可是呢我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我觉得不在乎言语。这么10多年的宣教的过程当中，我有感觉神的权柄很重要。上帝的权柄啊，神的权柄哈、啊，我说你比你较标准。神的权柄很重要。神的权柄怎么彰显呢？是按着神的话彰显的。人叫上帝为执行而生，迄个唯独权柄。所以呢，这样子的情况呢，我开始做我的侍奉的工作的时候呢，很多的时候我看到神的工作，神的神迹彰显在那其中。你不要说是我这个时代看见神迹的工作，我在我阿嬷的那个时代，我也看见我的阿嬷为人祷告的时候病得医治的神迹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这种屏东和平长老教会的光景里头呢，有很多神迹彰显。现在这里时代人是看好像不大用理，比较用理性，不大相信那种神性的东西了。
现在这个时代呢，人是用头壳去想，一道理去听。
可是我还是发现一件事情，神迹还是在教会里面。当然了，我不鼓励你去求神迹。或者是呢，啊，那疯疯癫癫的去找一些什么等候神要求神迹，我不鼓励你这样子做。可是呢，你需要的时候，那个神迹是随时按着神的话预备给我们的。所以你看创世纪的时候，神说有就有了，命立就立了。那个神的话一出了，那个事情就成就了。所以呢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我不要太复杂的头脑，我不要太复杂，我也不需要读神学博士啊，那很复杂很复杂这样子。神呢，你在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地方就说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的话，你就给我单纯的信心，我这样说这样子就有。所以呢，我就说我不要太复杂了，我不要用我的理性想了很多，神可能这样，神可能不这样，神可能这样，想太多了。我在这么多年宣教的过程当中，我走过马来西亚、东南亚好几个国家，走到菲律宾的时候，我也在菲律宾一间教会讲道，那个教会的长老呢拿着枪守在外面，因为呢南边的教会都岌岌可危，因为随时有 NPA 或者是回教呢，他们会杀进教会里面来。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啊，那一种啊光景讲到的时候，会友还是来了，但是呢他就跟你讲说呢，牧师，当你听到枪声的时候呢，你赶快讲台下面拉起来，然后就往地下道走出去就没事了。因为你的讲台下面就是一个地下道，保护牧师。所以呢真的是偷走啦，酸奶酸酸的较粗俗啊，较粗微啊。啊，所以你看了、啊、在那种菲律宾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呢，也是很危险。所以我就刚了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我去到菲律宾一个大富翁的家庭，他是华人， 他做本部啊，本部那种啊竹的竹椅啊、竹桌子那个生意，店啊，店啊那种生意，然后啊店啊生意，啊，然后那个产品销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所以你看那个本部的桌子呢，其实很多都是从菲律宾过来的。那么他对我很好，因为呢，我讲到让他心里很舒服，所以他招待我，就在我们家，在他家吃饭的时候，有时候那一天神的话临到我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的公司有危险了，我说你的员工要造反了。他说什么？我说你的员工要造反了。他说你都没有看过员工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进到这个屋子的时候呢，我有感觉那个黑暗的势力要吃掉你这个家了。我说你要注意，也许有可能这个家族的事业就完蛋了。可是你的生命呢，神会保留住。那你要注意就是了。我说好了好了，我记得。经过一个月以后，他打长途电话给我，他说黄牧师赶快为我祷告，现在我的员工了围住我的这个工厂了，整个全部黑麻麻的围住了，不让我出去了，他们要求加薪，那我如果不加薪的话，他要放火烧掉我们的工厂。他说你一个月前讲的话是对了，我没有注意听，但是现在情况很危急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上次我跟你讲过，恐怕啊事业啊会保不住，或者是你要转行，但是神不会把你的命给取走，神会保守你的命，所以你要向神祷告，神会保守的。后来那一天夜里，他们从后门呢，不知道怎么溜出去的，反正上帝就是保守他们从后门溜出去了。可是呢，啊，那个生意呢，那个整个工厂呢，都被那些工人给烧掉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神的话就是这么简单。他需要保护你的时候，他就直接告诉你这样子。神与我们同在，他的话里面有这个权柄，他的话有神迹在里面。所以呢，有一年呢，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去到澳洲的时候，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年轻，才三十多岁而已，三十出头这样子，没有太多人会注意到我。你在想说宣教师嘛，一定是这么老的，像卓牧师这种年龄啊，卓牧师这个声音呢，让你去东南亚宣教了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也响应洪亮，洪亮有权柄，官柄啊，哎，听着贵也惊，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，没有人注意，那么神怎么开那个道路给我？你怎么宣教？你去到这里说在阿波浪巴底，那个城也不认识你。你怎么攻那个城？所以呢，我跟神讲说，神啊，现在呢，我不知道怎么去。那个时候我人在马来西亚，神就感动我说，你下去澳洲一趟，往南边到澳洲去。那我说我去哪里？做什么？他说你就是去，我会带领你。哎呀，神这样子说话，当然我就听。可是怎么去？去哪里？谁会接待我？我也不知道。可是神说他要带领我。后来呢，我就祷告，我就凭信心买了飞机票。当然，这个飞机票钱也是有一个工厂的公司奉献的。后来我就下去澳洲了。在澳洲的时候呢，我也不知道谁会来接飞机。上飞机前的时候，我太太问我说，你肯定有人会接我们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上去飞机睡一觉起来就知道。后来呢，清晨六点半飞机下来了，我到了飞机场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，哎呀，嗨嗨嗨嗨嗨，就是没有人跟我嗨。 我要往哪里去？我说呢，如果我把一只草丢上去往东边飞，我就往东边去，往西边飞我就往西边去，我要去哪里我不知道。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人大概都带，因为清晨六点半飞机下来，亲戚朋友全部都带走了，只剩下我还有一两个在那个地方晃着。后来突然间我看到有一个弟兄来了，那个人呢，我在马来西亚认识他，他就跑来了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哎呀哎呀，好像我认识你哈。他说对对对，你是黄牧师吗？我说对对对，那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他说呢，我昨天晚上十二点要睡觉的时候呢，上帝的灵感动我说呢，哎，你下去机场去接一个牧师。可是我也不知道那个牧师是谁，是什么神都没有告诉我。所以呢，我就来了。那我说你看到你要接的牧师没？他说没有啊。那就是我嘛。我说呢，我也不知道谁要来接我。我只知道说呢，神会为我开道路，他说的话他就会算数。所以呢，我就来了。神也应许我说有一个人会来接我，那一定就是你嘛。哎，感谢主呢，他就这样子接了。后来呢，把我接到啊墨尔本去了，从悉尼然后接到墨尔本去。到了墨尔本的时候，我觉得神要在这个城里面动工。墨尔本，澳洲一个南部的墨尔本这个城里面动工。可是我知道说神要动工，怎么动工我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在那里面祷告，希望这个城里面最起码有个点，有个家可以开着门，让我们进去宣教传福音。那这个接待的弟兄就把我带到一个姐妹的家。啊，这个姐妹呢，清晨呢也是六点多起来了，看到要接待一个牧师，然后他就说，跟那个弟兄讲，他说长老交代两天，这样交代说要接待两天。哎，公两天太多了，一天，两个人在那边两天，一天，两天，一天，这样子比来比去。哎呦，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宁可我如果口袋多一点钱呢，我就去住旅馆。可是上帝说了，你到哪一层，如果有人接待你，你就住在哪一家，这样子比较合乎圣经。后来那个弟兄说，好了，那你先接待一天再说了，我再跟长老讲说呢，哎，再怎么转了，明天晚上要放到哪里去。后来呢，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，神的灵感动我说，看他的肚子，因为他呢肚子很大了，准备要生小孩了。我说这样就是一个男生在里面了。神的灵在我的里面说呢，对对对，男生，他的名字叫以利亚。那个圣灵提醒我，他的名字叫以利亚，你要记清楚，他的名字叫以利亚。我说说话，那以利亚又不以利亚，搞么合适啊？没事就看人肚子干嘛？后来呢，等我晚上吃饭的时候呢，哎呦，那个桌上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食物可招待，都是那个冷冻食品，我都不喜欢吃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放下刀子叉子，问他说呢，你在不在乎呢？这一胎是啊，我就问他说，你这一胎生什么时候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他说我不想去看，他说我的压力太大，我的婆婆一定要求我这一胎是男生。我心里七上八下，到现在我不知道。我说下个月你就要生了，你怎么还不知道呢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是男生，叫以利亚。哦，他的眼睛真的好大。他是上帝告诉你的吗？我说对对对，早上说的。啊，你在那边争一天两天比一比二的时候，我看到了。所以呢，神说他是男生。 哦，她好高兴。
哦，就怀孕。
她打电话给她丈夫，赶快回来吃饭，顺便呢、啊、去旁边的店买一点肉回来。哈，他说呢，这里有一个仆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肚中的孩子是男生。哇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有很多人跑来他们的家，每一个人都问说：“啊，那牧师，你觉得我家有什么东西？”嗯，我说领导我搞错啊，我不知道，怎么又叫我知道你家有什么？然后这个家庭隔天晚上说，我行李收一收，我准备要走了。他说不可以走，不可以走。他说你是神派来的人，我要接待你。然后一些人跑到他们家来说，哎呀，借黄牧师借一个晚上可不可以？他也不可以借，不可以借。这样子我足足住了三个礼拜。你知道每一天晚上我在讲约翰福音。从那一天晚上开始呢，一直讲约翰福音，讲到我离开的那一天，一间教会成立在那里，教会生出来了，现在有400多个人，而且还分出另外一个支系出来了。你可以看到上帝开路开得很神迹的，在宣教的路上里头，我经历好多这些的事情。我已经跟神讲过，我不要太复杂，我只要你说话我就去做，这样一定有神的荣耀发生。所以呢，这一次我来到西雅图，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，我说神啊，这层一定要经历神迹。我如果脚踏在这个地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求神按着你的心意带这个城，把这个城整合起来，让这个城到处有神迹，从教会到家庭，从家庭到个人，让神的神迹环绕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呢，我就一系列讲有关于神迹的事情。所以你以为神迹要从哪一个章节讲？我从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章开始讲。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受试探，第四章讲到耶稣受试探，祭坛。四章的后半段，耶稣试探完以后开始呼召门徒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开始放下所有的一切，把船给抛弃了，来跟随耶稣。那这样子完了以后，到第五章的时候，耶稣开始论八福背后，他讲到说呢，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，天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所以开始讲一些蛮革命性的话。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讲，应该来讲是呢，这个要昌盛的，要兴旺天翁，哈，不要有这些哀痛的事。可是耶稣来了，就是哀痛的人有福，温和的人有福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，啊。所以你就看到耶稣讲的话呢，很多好像都是，哎呦，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很委屈的事情一样。可是这不是委屈。你看呢、啊，到了第八章、第九章，他要讲神迹之前的时候，他先要经过第五章这种生命内在的学习。他还是要学习温柔。 刚才有一个弟兄啊，我在那个早上讲到的时候，有个弟兄来给我祷告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在教会的表现是温和温和的。啊，人还没恭维，拢真温柔啊，真细声，真客气。可是呢，我给他祷告的时候，我看到他里面的东西。他坏脾气，又主观，很多主见啊，所以这样子呢啊，没有人敢跟他一直就是说呢，他那个啊，另外一面呢是没有人敢靠近他的。可是来到教会呢，他很客气哈，表里不一啊，表里不一呀、啊，啊，内面跟外靠拢不一样啦，嗯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人很多躲在教会里头的。所以呢，我就跟他祷告呢，神啊，给他温和一点，嗯哼，给他柔和的心，嗯。后来呢，他跟他的牧师讲说：“哎呦，那个牧师看出我了，我是坏脾气，我真的是坏脾气的人啊。”嗯。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让你们在内心有一个革命，内心有一个改变。你看这些的门徒招来的时候都是很粗粗鲁鲁、粗粗壮壮的。捕鱼的人，他们就是跟海为生的，他们很粗鲁的，没有学问的。可是耶稣基督开始教他，跟他讲说呢，你要懂得怎么样在为义受逼迫的那个人才是有福气的。而且呢，你如果发怒的时候骂人家是拉加魔力的，拉加魔力的意思就是 stupid 的意思啊，你这样子难免有地狱的火，所以你也不可以看人家是愚昧的，拱拱好呆好呆的，嗯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想到别人有淫乱的思想的时候，你已经犯了淫乱的罪，所以你淫乱的东西，你思想都不能进去哦。肝淫嘛，肝淫。所以呢，律法是说犯了行为 action 以后呢，才是有罪。可是呢，你在头脑里面有东西的时候，在耶稣的标准就已经有错了。他又讲到说你要爱仇敌，啊，旧约的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。用目睭行目睭，用喙齿啃喙齿，所以古约的人就无喙齿，甲无目睭，拢拔光光。你甲我戒一嘴，我甲你戒一嘴，咱喙齿戒了了。所以啊，恁听有得啊，听无得我听无要紧。所以呢，他讲到要爱仇敌，然后讲到祷告。哎呦，祷告你不要一直好像觉得大家都要知道你有在祷告，只有你会祷告，其他人不会祷告。耶稣的律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你要记得一些祷告的时候呢，你要进到内室里面去呢，祷告你的父，那父会在暗中查看你了。那法利赛人喜欢进食的时候，脸上弄得灰灰的，好像人家都知道他在进食。那有时候站在那个十字街口的时候，喜欢跟人家问安，穿着长袍这样的，好像他是很有学问的人这样子。然后如果有行什么善事的时候，施舍的时候，哎呦，他就会好像表现的他丢了很多钱下去了。可是耶稣都说这不是我的律。你哪这样去说者，你都不知道这去怎样。你施舍就施舍了，施舍不是在人的面前，施舍是在神的面前。这后兄弟夸，不是做给人看。所以教会里面呢，一定要经过这个内在的学习。内在生命的学习。啊，内在生命的改变。我有一个学生去牧养教会，然后呢，伊就讲着教会 悔义务呢，爱知道感恩要十分之一的奉献。
刚才讲到说教会的那回应，爱刚刚讲后面。
结果呢，讲了几个礼拜以后呢，会众就不高兴。
奉献又来到国王。
那因为他们的奉献的都拿来前面。所以呢，那个人呢，那一天呢，就写了一张支票，写了。然后呢，他站在这上面，一个一个来奉献的时候，这个人特别把支票拿高高的，然后再放到奉献箱里面去。哦，我气个皮不掉。他说：“这有什么好拽的呢？”哦，我上面喝电，对啊，哦，我上面喝臭羊啊，有什么好那个？一千块而已嘛，算什么？那为什么就掉两声？好像就是给牧师看。你在谈钱，我真的有钱了，我就是这样奉献，你要怎么样？他气个半死，我的学生。打电话给我。他说：“你来这边收拾他，修理他。”我说：“哎呦，这事我不做了。”交给兄弟啦。伊拉安尼跌啊，上帝有一天啊，跌伊的厝伊就大震动啊。何必我们报复他呢？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咱所做不是要给人看，咱是要做给上帝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耶稣的律，他一定要经过这个内在的学习改变。然后呢啊，都在这个啊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啊，这些都会加给你哦。所以你要先要爱耶稣，所以这些才会改变过来。所以你看呢，经过了这个内在生命的学习以后呢，第八章第九章就十个神迹摆在那里，连续十个神迹。这好像呢，我们说呼召门徒在这里，然后拉一条线，拉上去，开始内在生命的学习往上拉，拉到最高顶点的时候，突然就出现神迹，然后神迹完了以后，第十章他们就差遣门徒一个一个出去，一个一个出去的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看啊，神迹怎么彰显出来？神让你经过内在生命的改变突破以后呢，这个东西才会出来。所以我相信神现在在西雅图这个地方讲话，要让西雅图的百姓会有这些人有生命的改变。人不再是重视钱财而已，人不单单只是重视钱财，不单单是看重钱财，实际上呢要看重神的话。所以呢，到了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神迹呢，这个地方有三个恩典的神迹，三个平安的神迹，四个盼望的神迹，这样整整十个就摆在第八章跟第九章。到了第十章，你们现在打开神经啊，若无圣经，无紧，我读给你听。到了第十章的时候，到了第十章，做牧师我爱甲讲古一点。找个婚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看第十章，马太福音第十章。第一节，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好，你就停在这一节就好。你注意看一件事情，好多门徒来了，登山宝训啊，登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耶稣在训诲教诲的时候呢，哇，好多人坐在那里。这样子呢，从这些人当中里头呢，耶稣彻夜祷告，挑了十二个人出来。 这十二个人出来了以后，耶稣基督给他们什么？给他们权柄。这个权柄要做什么？赶逐污鬼，还有医治各样的病症，有没有？我相信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遇到了两个最大的挑战权，乌鬼，哦鬼呀，那啥鬼啊，乌鬼啊，还有一个是疾病啊，哦病 ，OK 啊 ，OK 啊，乌鬼跟病，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当中，这两样东西呢，占据了百姓的家庭。所以呢，耶稣出来的时候呢，只跟门徒讲说呢，我给你这个权柄。列当瓜贵，还有呢，医治病人。你知道那个时代呢，他能够讲什么福音？他能够讲出什么圣经的道？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圣经。他也只能够听到那个八福的福音而已啊。登山宝训就只听这样子而已，他没有听到什么，所以他能够去传什么？可是呢，神就是给他们门徒这个权柄。当然了，他可以说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都要悔改。有一个牧师，你一进他的家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他的家的前面写一张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我昨天进去的时候吓一跳，不敢进去，要走出来。哎呦，哇，这万物的结局听了，我怎么敢进去他的家？哈、哦，你要知道，也许你不会传福音，你在你家的门口说天国近了，你当悔改。你看呐、啊，传道不是单单靠画画而已，说话。传道要权柄，这是从神领受的。我们看到很多的污鬼啊，我在东马的时候，那个鬼很厉害，附在人身上。所以呢，他们教会都盖一个小房间，一个小房专门在关鬼。大家都有人住底下，我们就进去拼他两天再出来，然后同工另外再进去拼个一天这样再出来，每次就跟他拼，对不对？那鬼赶出去再换另外一个人进来，那特别给被鬼附人的别墅，用铁门拴住，然后呢你就要去赶鬼，然后到得胜。我们看到好多个从那里面毕业出来的，现在呢都好好的了，好好的了。啊，也许呢，你们这些神学生要毕业呢，我应该送到他那里去哈、啊，在那里住个三天三夜，关着三天三夜，让你跟他变。嗯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说起来好像哎呦，这个哎呀很普通啊，啊很普通。实际上，当你真的遇到污鬼的时候，你会怕，烈惊。你知道好多人看到那个眼神啊，惊个稍微溜起。嗯。实在的，我们信仰啊、哦，应该要走过像耶稣走过的东西这样子。你就会发现说，你到底有没有信仰的权柄啊？你是跟他讲尔、听尔，你敢把真正甲鬼拼过？有没有跟那个疫病的权势、黑暗的权势拼过？当然，我用拼的意思，当然是说我们要跟他征战嘛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你注意看一件事情，耶稣怎么样叫了十二个门徒来。今天叫这个地方，我要你注意这么一件事情，他用叫了十二个门徒。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可能耶稣也叫了很多人，可是真正能来的不多。 所以呢，他彻夜祷告呢，或许只有这十二个可以叫得动。因为这个要放下所有的一切，跟着主的。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叫那个字。叫。耶稣叫过你没？你的牧师叫过你没？你有没有在教会的时候，牧师叫你来啦，来服侍？你有没有叫过邻舍左右的人，叫他来教堂听福音？你知道神在每一个时代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呼叫人，真正听得到呼叫的没有几个。你以为叫你来呢？叫你来是给什么？叫你来给你权柄啊。如果耶稣叫的时候，就代表权柄要临到你身上。如果叫的时候，就表示说呢，神要给你医治的权柄。你知道有一天呢，在我们教会里头，那个会友来到教会，后来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觉得不舒服，然后就离开了。我请来本来是不理他了，走就走了，反正洛杉矶教会多的是。反正移来移去嘛，移民的人移民就移来移去嘛。啊，对几根教会松垮的老对几根，不松垮的造。所以呢，我也不稀奇，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心脏要大一点，不就惊死。所以呢，我也不叫了。后来师母跟我讲说，再叫一次吧。有一个特会来了，再叫他一次吧，看他要不要来。后来我叫了，我突然间想起这个圣经节，我说我不会随便叫人，我如果叫的话了，就代表耶稣在叫你，所以你要回来。我不会好像很说客气的话，又拜托啊拜托啊拜托你回来，拜托拜托，我不会这样子拜托你。可是我叫你回来，不是因为你回来我教会你会我得什么益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可是我关心你的灵魂，因为神会给你权柄，你会受造就栽培，你会起来的。你如果不回来，你会一家教会换过一家，一家教会换过一家，这样子呢，你连日过去了，你看年老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定根，你的生活环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属灵的遮盖保护你了。压抗，对。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，现在叫你来是耶稣叫你回来，你如果回来神就给你权柄。后来我叫了他没有回来，他选择不回来，我问心无愧，我再去叫别人，我再叫别人回来，叫别人进来，到街头上去叫，去屋里面叫，到山上去叫。如果洛杉矶都没有人，我在西雅图叫，就叫，叫你到搬到洛杉矶去。有人跟我讲说，我好不容易从洛杉矶搬回了，搬到西雅图了，我要从西雅图搬回去洛杉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迹他这样子彰显出来。所以呢，后来耶稣叫了这十二个门徒以后，一个一个差他们出去了。然后当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不要带钱，不要带口袋，有两件衣服就拿出去给别人，不要带拐杖，什么都不要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好多不要。神迹就是信心，神迹不是神迹呢，不是有钱才有神迹，就是权柄。 所以呢，你看啊，如果他们没有经过五章到七章的学习，他们可能没有第十章的那种信心出来。第十章就看不到门徒了。世上呢，也只有十二个而已，其他的都没有出去了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呢神的话。今天神的话痕迹要临到这个教会，要临到西雅图。你要发现在牧师带领之下，这一年要翻过来。我不过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翻过来意思不是把你赶紧赶出去，翻过来意思是呢，神迹天天都要光照在这里。所以呢，你看呢、啊，我们看今天的题目啊，你的周报里头，神迹的使者，神要透过哪些使者把神迹给带出去？西将，这使，好 ，OK， 好。神要透过哪一些的使者把信息把神迹给带出去？第一个有那种心可以为主预备道路的人。你说我主啊，我替你准备道路，我走头前铺路，让你能够来这里跟教会。啊，我能够来这个教会，一定有人铺路，所以我才能够进来的嘛。神要透过这种铺路的人彰显神迹。第二，神要透过什么样的人彰显神迹？那种纯真的婴孩，纯真的婴孩，没有太过啊，那想东想西的。好，那种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。第三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：“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那些担重担的，如果能够认识说我是一个担重担的，我遇到主面前了，那一些人都要见证主的神迹。第四，马太福音十二章第十五节说呢，那个病得医治的人，他们出去呢宣传主的福音。第五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兄弟，按你讲，伊按你行。神的旨意这么说，我们照着遵行的人，那个人可以成为神迹的使者。现在十二个使徒没有了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都已经回去了。耶稣还要差谁？耶稣差这一些人，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。那些纯正的婴孩，那些劳苦担重担肯愿意回到主面前来的人，那个病得医治的人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如果兄弟共神说，明年这个时候，这教会会有一个复兴来到，神的旨意要显明在这里，要使瞎眼的得看见，那些人很多人悔改在教会里面，你愿意不愿意去承担神托付的使命？神迹必然在你当中的。也许有人被呼召，他成为一个愿意奉献的人。我不知道神怎么办，我只负责传话，我把话传出去了。我相信这教会如果领受神的话，这教会必有神迹天天显明在你们当中。但愿你们能够明白，也许我会再回来看你们。 看到神迹在你们当中彰显出来，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神也完成了预备。我最后举一个例子，我就结束我的讲台。几年前我去纽约的时候，在一个信义会讲道，那天信义会的牧师说我们教会很保守，我们不敢放你在礼拜天讲道，因为我们很保守。我跟他讲我也很保守啊，我衣服也穿很多保很保守。他说不行，因为你不是跟我同教派。我说我是长老会的会员，我都有会职的，我会会见会籍，我都有会籍的，我跟你信义会很像的。他说对不起，可是你拿的牧师的执照不是信义会的。那他说不然这样子，礼拜五晚上给你讲道。好了，不过呢你要讲好。牧师私底下告讲，你这个道德讲得好，你讲不好我就准备走路。我说安娜安娜，圣灵做工啊，不用怕啊。所以那天他战战兢兴拿着新book赞美诗啊、这样唱我说求看我破了，求看我破了啦。那个美赛美赛啦，真保守啊，真保守。我说你别唱野地的花，别唱那种野地的花的歌吧。你不会唱野地的花，上帝都眷顾你不唱吗？没赛没赛，他也在面临一条选择。今年讲到没有讲好，因为这个月呢就要签牧师，要不要再留人家长子会，要不要再聘请他，面临这个问题。如果我最后一棒杀进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教会没有翻过来的话呢，那就表示他要走路。那天晚上我讲完道，我呼召，好多人流泪，好酒，好屌，我开始呼召人到前面来悔改，很多人流泪。从那一天开始，这个教会翻过来，现在有200多个人，牧师还在那里，会友也在那里。有一天执事跑过来跟他讲，两三个执事能带基督徒改供，我们的意思是要把你赶走，可是我赶不走你，圣灵在这个教会，我走，我自己走。我说个棒造了，棒造了，让这位来撒刚来建立教会了，建立教会了。我说我不好意思了，我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保守传统的教会有时很怕谈到有神迹啊圣灵的人。事实上呢，我也觉得我活在神迹圣灵的教，我都不觉得可怕，我也不会怪怪的。你看我怪怪的吗？我也不会觉得我怪怪的。可是我天天经历神迹，有人跟我说你当晚三个月而已，我现在活到这么不知道过来三个月去了。我曾经有800度的近视，一夜之间呢，神医治我到1.2。这老花眼啊，这老花眼能上能下的老花眼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把这个教会看成真正神的教会，不是人的教会，让圣灵跟神迹随着这个教会进，让每一个人都饱饱足足的来到这个教会，都因着神的话饱饱足足的。阿们。 做个简短的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我们感谢你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的听，你还有这个稳定，会当带伫这个世间。主啊，我若不是讲一个口气为你啦，我要为什么？为什么而活？我为什么来活呢？主啊，你教阮弟弟，求你帮助这间教会，复兴这间教会，有信仰，有信心，有上帝为伫这家做工，互因得着勇敢的心，会当出去做上帝工。主啊，祝福伫这间教会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